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各位听众朋友，圣诞新年马上就要到了，您有没有考虑在假期的时候呢刷点经典的电影？所以今天我们就为大家邀请了来自澳洲音乐产业发展研究院的研究员李波教授，为大家推荐两部风格迥异的公路电影，为我们接下来的假日心情做一个铺垫。早上好，李老师。
你好，主持人。
我们请您给大家来推荐两部经典的公路电影，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我今天推荐的这两部经典电影呢，是为大家的圣诞和新年献上的一份小小的礼物。一个呢是2001年派拉蒙公司出品的《亡命夺宝》，这是一部美国电影；另一部呢是2014年由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出品的中国著名导演林浩执导的《心花怒放》，算是一个新年的电影套餐。这两部电影呢，各位听众朋友可以各取所爱。我把它放到一起呢，首先是因为它们同属一个类型，就是刚才咱们主持人提到的公路电影。它呢主要就是以公路旅行为核心的叙事载体，通过主角在旅途中的感受遭遇，通常是实现一个对人生的感悟，或者说蜕变、救赎等等话题，这么一种电影的类型。它是起源于美国60年代。公路电影呢其实有很多类型，有公路加上喜剧模式，也有公路加上犯罪模式等等，称之为亚类型的得有4-5个到目前为止。而《亡命夺宝》和《心花怒放》呢，它都属于公路加喜剧的基本类型，但是它们也有不同。《亡命夺宝》呢，这部电影汇集了好莱坞众多的明星，比方说大家熟知的憨豆先生、黑人女明星布比·戈登堡等等，这是一部喜剧的冒险电影。影片呢以美国赌城拉斯维加斯为背景，讲述了一群参赛者为了争夺200万美金展开的无规则夺宝竞赛。这部电影的很有意思的一个地方就是它的无规则，就是说你想怎么样以最快的方式能够到达提取现金的地方，不择手段。所以正是在这样的规则下面展开了这么一个故事，讲的这些参赛者们以各种各样的不择手段，比方说抢夺交通工具、违反道路安全等等，抢夺这200万美金的奖励。整个的路途中间啊，笑料频出，而且有很强的视觉冲击效果。公路片呢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总是可以带给人们 surprise， 就是它不像平常咱们看的一些商业电影这么套路化，很难猜测它就是下一个情节是什么，下一段经历又是什么样的，会碰到哪些人，发生什么事儿。这个电影就饱含了这样的风格特点。但是这个电影呢还有一个亮点呢，就是说不简单的不仅仅是以在公路上寻找这些刺激和笑料为最终的目的，它最终呢是一个戏剧性的一个结尾，而不是我们之前看到的，就是说仅仅是为了抢夺这200万美金，这群人本着这个发一笔横财的这么一种目的去呈现的。最终的结尾是什么呢？我不在这里去做剧透，这个就交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你们下去感受。
李老师，您还推荐了一部中国国产的电影叫《心花怒放》，也在这儿给我们做一个介绍吧。
《心花怒放》这部电影呢是2014年拍摄的，我刚才讲到的这个《亡命夺宝》呢可能时间有点久了，大概好像是在2001年。所以《心花怒放》呢可能从几个方面来说，它可能更为贴近咱们中国观众的一些审美和认知。首先它年代比较近一点，最早的中国的这个公路电影呢应该是在90年代的时候呢，有一部由大陆和香港共同拍的，也叫做《走到底》。但那部片子呢，因为作为初期的公路片，可能它在国产公路片当中啊，只是一个雏形，它并不是十分的成熟，所以没有引起太大的波澜。而最大的波澜，应该说中国公路片的一个转折点、成熟点，应该是2007年的时候，由导演张扬拍摄，然后赵本山、郭德纲等等主演的这个公路片《落叶归根》。这部片子是典型的中国文化，在中国文化里面，咱们讲到人走了以后，尽量的都不去客死他乡，这中国人的一个情怀，要葬到自己的故乡里边，讲述了这么个故事。但是路上仍然是笑料频出，这个片子呢，应该算是中国公路片的一个转折点。从此以后，中国公路片开始兴盛起来，然后呢，出现了一大批的优秀的电影，比方说林浩导演的这个《无人区》，在2013年的时候上映。2014年呢，他就接着又拍摄了这一部《心花怒放》。 这部电影呢，我简单介绍一下，这是由宁浩志的黄渤、徐峥主演，还有袁泉、周冬雨等知名的明星出演的这部公路片啊，2014年9月份在中国上演。这个片子呢，讲述的是一个叫耿浩的年轻歌手遭遇了小三的危机，男主角陷入了难以自拔的痛苦之中，然后他的好朋友叫做郝毅，也就是徐峥主演的这个角色，为了帮助他摆脱痛苦，决定带他走上这么一段公路的旅程，带上一只狗，开始了一段疯狂而搞笑的旅途故事。这个片子呢，在当年还是票房冠军，在中美电影节上获得了最佳导演、最佳女配角等奖项，在2015年还提名了华语的电影传媒大奖和观众票选的最受瞩目电影奖。这部电影它的这个亮点，最大的一个我个人认为的一个亮点呢，就是这个片子的它的核心，它的主题就是在失控的旅程中与过往和解。这个过往和解呢，就是其实就是男主角，就是这里边的那个耿浩，黄渤饰演的，他遭遇婚姻破裂嘛，他是如何在人生低谷中和他的好基友一起在路上就经历了很多东西以后去实现的一个自我的救赎与自己最终和解。正像他的片尾曲叫做轻轻的放下，很优美的歌，推荐大家一定要把这部电影看完，
嗯，
然后听他的片尾曲轻轻的放下。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放下情感上的这么一种挫折，他们走的那段路很有意思，走的滇藏公路，风景非常的优美。这个电影呢，它把滇藏的公路的壮阔风光，也就是大理、香格里拉作为叙事背景，然后沿途有很多奇葩的遭遇，比方说邂逅这个杀马特的少女，就是周冬雨、
周冬雨那个角色，
周冬雨，对对对，在里边塑造一个这个杀马特少女，然后黑帮小弟，还有阿凡达演员，所以它里边充斥着很多很有意思的一些现代文化、现代艺术的一些元素吧，也有很多的那，就像阿凡达这种演，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角色，充满了荒诞的喜剧感，笑点密集，而且关键还有一点，它不低俗，兼具了视觉享受和娱乐性。还有一个亮点呢，就是双主角的反差萌，这里边黄渤饰演的是一个类似于像是很悲情的 loser，而他跟徐峥饰演的一个风流老炮，他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一个人沉湎于过去，而另一个人呢，就是这个徐峥呢，是一个及时行乐，想要在这个旅程里面顺便烈焰的这么一个人，所以两个人的互怼和他们的其实也是相互的扶持，既搞笑又戳心。他的还有一个亮点就是他的这个叙事结构，这个是这个片子我认为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优点，很优秀的地方，就是说它有两个线索同时存在，一个是就是徐峥和那个黄渤他们两个在滇藏公路上的旅行，而另一个呢则是他的前妻袁泉也在去往大理的旅途，在展示他这个整个的旅途。当时我第一次看的时候，主持人啊，我给你交流一下啊，我不知道您在看的时候啊，第一次看的时候就是说有没有混淆，因为我认为这两个线索是同时发生的，我在看前面半个小时我都认为，结果呢我看到后面才发现，原来袁泉的这段旅行是在很早以前，而他正是通过这段旅行认识了这个黄渤，认识了这个男主角耿浩，所以这两段其实并不是一个平行的线索，一个是发生在以前，一个呢是发生在现在。这个导演呢刻意的把这两条线索就这么不经提醒的直接给你并列到这里了，这是一种给电影增加一个难度，当然你也可以称为有一点悬念的东西在里边，
嗯，
然后随着情节的进展，你才逐渐的发现，原来袁泉正是在这段旅程当中，在多年的旅程当中去认识了黄渤，作为一个在大理的年轻歌手，然后呢他们才开始了自己的这个恋爱和婚姻，所以这种双重的叙事啊，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确实为这个电影呢增加了一些这个思考的或者说认知的这么一个难度。我认为啊，就是说在咱们的艺术作品当中，无论是音乐、小说，就是文学嘛，包括电影在内啊，好的作品啊，它通常得有一些难度，就是说要想办法去，就是咱们俗称的骚扰。为啥要这样呢？好作品就是这样，它必须要让你有些骚扰，然后参与其中，并要去探究这里边的问题所在。那到底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他这没搞明白？所以这种片子它的好处就在于， 就值得你反复的鉴赏，你每次看一遍你可能都有不同的感受，而且它这里边可能还有一些含混情节上的，就是混淆，容易搞错的或者怎么样的，这也是给了更多的想象空间，来让你去分析这两条线路它到底是怎么回事，谁在前谁在后，他们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从而为这个电影增添更多的魅力和风采。
非常感谢刚才李老师给我们精彩的讲述，我们也期望通过李老师刚才给我们的解析之后，在我们稍后的圣诞和新年假期期间看这两部影片的时候有更好的理解。非常感谢李老师的时间。
感谢我们的主持人，祝听众朋友呢能够在后面的新年圣诞里面都非常的开心愉快，观影也愉快。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